礼拜五 Joyce 时间 Joyce 在我们的现场 Joyce
嗨，
今天给我们带来的主题有意思，我刚刚看到说是中国年轻世代充满了狼性，
我今天是要评论狼性这两个字
哦，就是虎狼的狼，
虎狼的狼，因为现在是差不多这两年开始啊，我们在媒体上常常看到那个在批评说台湾年轻人缺乏狼性，不像对岸中国的年轻人充满狼性啊，所以我是在看这个媒体使用这两个字的方式，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今年八月的时候，海基会办了一个年度的台生研习营，那有很多去中国留学的台湾学生跟这个现在才要去念书的台湾学生分享经验的时候，当然都是讲说哇，对岸的大学啊，对岸的大学生啊，念起书来多么可怕，多么用功啊！那我就看到联合报啦，下了一个标题叫做陆生求学狠如狼，台湾看傻眼啊！那这个狠如狼的意思就是说，念书非常认真，表性非常积极。以这篇文章的定义，这叫狼性十足。我看到这篇报道的时候，我就马上想到，我们知道狼性这两个字啊，事实上是从对岸传来台湾的一个词。这个词本来台湾是没有的，是从对岸，是从中国流行到台湾来的啊。可是我看到联合报这篇报道，就是说他把念书认真跟表现积极定义成狼性的时候啊，我马上就想到说，这个是中国绝对没有出现过的定义。因为中国狼性这两个字在中国并不是这么用。我先讲说中国怎么形容念书认真跟表现积极哈。中国这几年呢、这个大家如果看中国网站的话，会发现哈，关于这个学生的求学状况，中国冒出了一批非常新的词汇。我们台湾现在最清楚的是学霸，因为台湾有杂志报道这个一开始
的
学霸长学渣学霸。
现在高中生都会这么讲话了。
好，那我要说哈，在中国的年轻人的用语里面哈，学霸定义啊，并不是说功课好而已，学霸的还有另外一个特质是他必须非常用功。然后呢，用功的人不见得是学霸，因为你必须用功又功课好，那才叫学霸。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在台湾也是，在中国也是，绝大部分的中学生是很用功，因为升学压力很大嘛，可是功课是不好的，很辛苦的。这个在中国用语叫做学渣，渣仔的
渣，渣
仔的渣啊，渣仔的渣。
用功可是没有好成绩是吧、
然后呢，渣仔这个学渣呢的另外一个同义词，也是很用功可是没有好成绩的，这个叫做，还有一个叫做另外一个同义词叫学灰，
炮灰
的 灰、就是说你在念书用功不得了，你只是个渣仔，你只是炮灰而已哈、那还有一种人呢，就中国的学校跟台湾一样，也有人就是很混的，在台湾现在用法就叫阳，太阳性，绵羊的羊哈、可是中国的说法就叫学末，泡沫的末。
你是说混的这种人？
你在混的、你在学校就是在混吃等死的这样子，那叫做学末。那学末的另外一个同义词叫做学水，清清如水的水，就是你的学习生活清清如水，什么都没学到，而且你也很混，你也什么东西都没感觉。可是呢，在中国的话，大家最羡慕的，因为最厉害的学生，在简中、在北一女，或者说在北大人，在什么北大附中、人大附中都一样，一定是那种不必用功又功课好的嘛。
这个最招人恨了、
对，因为我们一定都遇过这种人嘛。那种根本就不用念书，上课上到一半还可以站起来指正老师的那种人，这个在中国的用法叫做学神，神仙的神，
神仙的神，
也叫学仙。
神跟仙
也叫学帝，皇帝的帝
哦，
学神学帝学
地位还犹在霸之上。
对，那个是比 学霸还厉害的哈、所以呢，我是看到中国一个笑话啊，学渣觉得题目，看到题目它有两种，一个叫好像会的，一个就叫不会的啊。学霸看到题目有两种，一种叫做会的，另外一种叫这个超越课纲范围的、可是他还是会做这样子。然后呢，学神就是学帝哈、看到题目也有两种。这一个叫做会的，一个叫老师出错的。好，
有意思。
这可是我是说，在中国大家在讲这个一个人很用功的时候，是绝对不会出现台湾的这种用语，说他叫学，说他充满狼性。事实上中国最常用的是比喻是另外一个动物，这个人学习很牛。学习很牛就是说他功课非常好的意思。
是。
这个人很学习很牛啊。这是中国的用法。所以我就看到说哇，那个狼性这个词来到台湾的时候啊，它的定义就改了。因为哈，我先说哈，我先讲这个定义，用狼性来讲一个人用不用功恰不恰当哈。 因为我觉得啊，你用狼性来形容用功的时候，背后有一个假设，就是一个人用不用功，
嗯，
背后的一个原因就是你求胜心强不强而已。
嗯哼。
可是大春，你跟我都知道，一个小孩子念书的态度，求胜心只占其中之一。
也就是应该这样说，我的体会和观察啊，是有那种求胜心很强，而也因此鼓舞了他的这个长期持续的用功的习惯，而也获之结果的。但是也有很多是很有竞心，就是竞争心。
竞争心。
但是呢，他只有竞心，可是没有表现啊，或者不见得能得其法。所以这个就不能完全把一个人学习成绩的好，只归功于他，或者归咎于他这个竞心而已。
我要这么说啦，一个小孩子如果竞争心很强，那刚好他又有念书的天分，这种小孩子一定是从小到大，的确他会是表现出那种所谓的充满狼性，就是用功的不得了，一定要去争第一名的那种心。
是，
可是一定是这种小孩到了每一个阶段，他遇到真正的强手，或者说那个内容已经不是光用功可以换来的，你必须还要靠别的能力的时候，通常是这种小孩试了一次，试了两次，他没办法的话，这种小孩会垮得最快，
就放弃了。
对，就是说垮得最严重的是这种小孩，就是到了建中，到了北一女之后，那些用功了好几次，还是发现自己竟然没有办法像国中的时候功课那么好的，一定是这种小孩垮掉。
嗯，
好，那我要说，其实一个教育如果只是用争胜心，用那个来名次，就排名次哈，那个来激发小孩子的学习的话，其实这种教育并不是最好的教育，因为我们知道最能够最扎实的让小孩子可以持续学习下去的，那个叫做求知欲。
嗯哼，
求知欲这个东西，你听说用狼性来形容，这个就很奇怪哈。所以我要说哈，用狼性来形容用功很奇怪，因为用功原因并不只是求胜心而已，还有求知欲，还有一个也有可能也是这个用不用功，就可以解释大陆学生为什么比台湾用功。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大陆的学生很可能是比台湾的学生更服从权威的。
嗯，那这个观点还没有人提过。
对，就是说，其实你会发现哈，这个大陆的学生啊，来台湾念书的这个陆生哈，他们会常常讲说，哇，会常常在想说，爸爸妈妈为了要让我受教育的话，他们牺牲了多少？
嗯，
好，就是说他们比较听自己爸爸的话，还有因为他们是这个所谓的小皇帝的这一代，从小的话也跟阿公阿嬷、跟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也都有非常多的相处，
就六个大人。对付一个小孩，
对，所以而且这个小孩都会觉得自己念书的话，自己任重道远这样子。而且你会发现哈，就这个我看到这种这个台湾的老师去中国教学过的那个老师，在分享陆生的狼性的时候，他举的一个例子也让我觉得很奇怪，就是说他只是在课堂上讲过说，成功的人士都用哪一种笔记本，马上第二天全班学生都换了那个笔记本。我那时候想说，等一下，这个你上课，你这个学期已经进行到一半了，
嗯。
他现在为了你讲这么一句话来换这本笔记本，表示说他到期考要准备考试的时候，他要同时有两种笔记本。
嗯，
那为什么要这么麻烦呢？他到底是真的是说为了成功有为者亦若是来换这个笔记本，还是他非常让老师非常介意让老师看到，你看你这么讲，我马上配合，我马上换了？因为如果是后者的话，如果是前者的话，是他像求胜心很强嘛。
嗯，
如果是后者的话，我只能说
他的服从心，
他的服从心就是那个服从权威的心，崇拜权威的心非常非常强，他非常介意老师怎么看他。
我的解读是，根本这例子是个假的。这个虚构的，一听就知道不可能全班都换掉笔记本，而且过于麻烦，只是为了要表现说这个对岸这个学生的积极跟好战，所以夸张的虚构了一个，这个我们写小说的人一闻就知道这是假的。
哦，好吧，那我这个我就不评论这个是假的，是真还是假的？我是看到这个例子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例子
哪有一个班都是换的，没有
这个例，因为我觉得用这个例子来形容学生的狼性，我觉得实在是太奇怪的哈。然后我只是说，好，那我要说哈，那今天呢，还有一个有陆生比台湾学生用功，还有一个可能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知道，在中国也包括说来台湾的陆生，他们是不打工的。
嗯，
因为中国的大学也不打工哈，然后呢，所以他们不打工，所以他们的读书时间就会比较多。所以你单纯说台湾学生缺乏狼性，我会说他把好多不同的因素一锅煮。
嗯，
而且你可能因为你如果一锅煮的话，你可能会下错药嘛。如果台湾的学生的问题是因为真的求知欲真的没有，一旦进大学了，他觉得我不要为再也不要为考试而读书了，所以我都不想读书了。那应该就是说，那不是他缺乏狼性，那就是他的求知欲有问题。那如果要改善这个台湾学生的求知欲的话，那我们应该是从教学品质跟老师有没有用心上课去改善它才对，
嗯，
就是说，要从这个，或者说我们的课，它的课程内容到底有没有激起学生的兴趣，来改善这个台湾学生的求学态度才对。你只是去跟他讲说，哇，你要有狼性，你看中国学生多有狼性，这个是于事无补的，哈，
嗯。
那这个时候啊，我就要讲说，哈，哦，刚好我就岔开一下哈，这个在讲说，因为刚好在台湾的在媒体在讲陆生就中国学生求学充满狼性的前不久，
嗯，
刚好外国媒体出现了大陆的出国的学生求学能力其实不太好的报道。
哦，
好，我先讲一个，
是美国吗？
美国跟英国都有出现。美国因为今年有一个很大的教育新闻，嗯，就是说在匹兹堡起诉了30个中国去的留学生，因为他们作弊啊，作弊啊，嗯。那刚好在美国就有一个辅导教学，这个给大学生做教育顾问的机构发布了一个数字，说美国一年哈，就去年美国的大学退学了8000多个中国去的留学生，这个数字很惊人。然后他有说，他没有给详细的那个分析，他就有说最重要原因是他们功课跟不上，跟那个他讲 dishonesty 不诚实，那不诚实原因当然很多嘛，不诚实在美国当然一个是考试作弊，还有一个很常见的其实是报告哈，去那个网络上那个 copy paste 哈，然后还有一个可能性，
了解，
还有一个可能性就是说你写报告或者考试的时候你请枪手。
哦，嗯，
事实上我不知道大春你记不记得，台湾曾经有一个公费送去军校留学的学生，在快要毕业的时候他的报告被抓到说抄袭网络，其实意思就是 copy paste，嗯，然后他也被退学了，
是，
不止被退学了，而且他回来台湾的话是我们的那个国防部给他要求要他
赔偿
公费。那我会说这个有一个原因是在台湾的大学生写报告的时候真的非常常用 copy paste 的功能，好，可是这在美国的话这就是 dishonesty，
嗯，
这就是不诚实哈。不过比较有趣的是英国哈。我们知道英国的大学啊，毕业的时候学位其实是分成五等的。英国的大学，你是你看英国大学毕业生他拿哪个学位就可以看出他当年他在学校里面是 A 级还是 B 级还是 C 级的学生。通常最顶级的学位叫做 first class 的学位，就是他是 first degree 的。那英国呢他发布了一个数字啊，他说呢在中国去英国念大学的学生啊，他拿到 first degree 就是优等学位的占比不是比英国的本地的学生少而已。他甚至不如欧盟去美英国留学的学生，也不如欧盟以外去英国念大学的学生。意思就是说在所有的留学生的拿到优等学位的占比里面啊，中国的学生在英国的表现都算差的。好，所以这个就是跟我们台湾的媒体呈现的这个形象差很多了哈。那英国呢有一个这有两个学者啊，他追踪了这批就是拿了100个英国学生跟100个中国留学生来做追踪比较，在讲说中国留学生为什么说他的功课会变不好这样子。就他发现了一件事情，重点并不是说他考进英国的时候程度比较差，因为在念大学第一年级的时候英国的中国留学生功课是好的。
嗯，
嘿，是年级越往上，哈，他的
越跟不上
，所以他的那个英国的这个学者哈，他的研究是说哈，因为中国学生在中国念书的方式，他就是死用功，所以一开始当课程比较简单的时候，你只要用功有念就可以拿到成绩的时候，他的功课是没问题的。
嗯，
好，他还是赢在起跑点的。可是呢，等到年级越上面，等到他要运用到复杂思考的时候。中国的学生当年在中国受的教育他的准备就比较差，是他在这里才跟不上，所以他那个成绩掉下来，其实中国学生是差不多到这个快要毕业了一年两年的他的成绩才掉下来的。好，那我会想说像这种事情我们在台湾就不会观察到，我会觉得最重要原因可能是因为台湾学生的缺点刚好跟中国学生一模一样。
嗯，
就是说一种这种复杂思考的能力刚好也是我们的教育比较欠缺的。好，那还有我还要说哈，还有一个另外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一直都觉得 不是现在觉得，我们二十年前三十年前也一直都觉得我们的大学生好混。
嗯，哎，
就是大学生不用功，是在
台湾是早在将近三十年前，我就听很多当时的大学教授们，哎，那个时候正好这些大学教授们是刚刚成为不管正职教授或者是副教授哈，就差不多已经是在学校里面，就我这个年纪，都是朋友嘛哈，就提到了有一个看法或一个观察，说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是到大学里面比较有你玩四年的 university， 因为很简单，因为他们的推论是在18岁以前进到大学或者是高等学府之前，没有童年，
是，
所以干脆一进大学就开始过他们的童年，
是，
那这当这个考试越激烈，竞争越复杂，而这个排挤的这个效应越大的时候，这种轮到自由学习或主动学习的这个方面呢，他的能力就弱了。
对，我会说在台湾的大学生重视逸乐哈，其实是有一个非常长远的传统。
嗯，
好，我会觉得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差不多60年代、70年代就已经有了，有你玩四年的这个文化就有了。
是，
今天我们在批评台湾的学生缺乏狼性，不像中国充满狼性啊，我会觉得这就是换了一个新的词藻而已。
嗯，
事实上，台湾的大学生的学习文化要跟中国大学生的学习文化，我会觉得最好的做法是要做一个40年的对照。
嗯，
就是说中国学生的大学生的那个学习文化怎么来的，以我的感触是文革以后在那个当年很难考大学进去的那时候开始，我如果在看中国小说在讲他们当年怎么念大学的，我就觉得他们描述他们的大学用功程度很可怕了。
嗯，
就中国学生用功并不是现在，是一改革开放开始就是很可怕了这样子，然后也是台湾学生很混也不是现在而已，是台湾的学生有你玩四年好几十年前就开始，
几十年前如此，对
对嘿，所以这个有一个长久的文化传承
问题。其中一位很有名的教授，台大的吴密察教授，我就当着我那面，他那套立论，听起来其实不是没有道理的，也就是刚刚讲的童年这个。另外还有一个，如果说在欧盟跟欧盟的学生们比较，跟英国的学生比较，甚至跟欧盟以外的学生比较，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在英国的表现那么差或者是比较落后。但是如果说相对来而言，台湾的学生跟大陆的学生，尤其是大陆学生跑到台湾来有很积极的表现，
对对，
但是因为同文同种，他在学习的语言上他不需要去学一个异国的语言，那他本国的语言，也就是说他大家都通用的汉语，在他的打下的基础这个前提之下，我认为当然是有优势的。
我会觉得哈，陆生为什么特别用功，而且以我的观察他们连去国外也都很用功啦。那他们不是说念书比较用功而已，其实他们在作弊这方面也特别积极。
嗯，
哎，就是说他们在国外被抓到作弊的比例其实真的还蛮高的。这个我想说这个跟中国哪一个文化，就是说这个其实我觉得说，
哎，等一下我们要进一段新闻，我们在新闻的时候可以谈一谈作弊这件事情。因为有可能竞争第一个提醒的一个心理机制是狡诈。News 98新闻台 Joyce 时间 ，Joyce 为我们带来的话题是。中国年轻的世代是充满狼性的吗？这个狼性要重新定义，或者根本不见得跟原先说的这个狼性
啊，没有错。我现在要讲说，因为这个是台湾媒体的用语，而且我认为这是台湾媒体把这个狼性这两个字重新发明了，重新发明了。我不能说误会了，因为语言本来就会变。因为狼性哈，我要说它是从对岸传来中国的一个词哈，可是对岸使用狼性并不是这么样子的使用方式。我先讲狼性这个词是什么时候传来台湾的。我认为它传来台湾的时候应该是2013年9月荆州刊用了一个封面故事叫做狼性袭台，台湾羊只能抓雷蛋，这是他放到封面的那个故事哈。那报道中说啊，对岸的年轻人有狼性，台湾的年轻人则只有羊性，因为那时候是服贸内容刚出来的时候，所以荆周刊这个意思说，哇，那表示大陆那些狼性年轻人又来台湾了，台湾羊这个台湾年轻人怎么办哈？那我要说哈， 光金周刊的这个这样子来用狼性这两个字哈，他已经在重新发明狼性这两个字了。因为在对岸，狼性这两个字绝对不是来指任何人或年，说一整个年轻世代、啊、大陆指狼性呢，使用狼性啊，指的是一种企业文化。
嗯，
好、啊，企业文化，而且呢，通常最常常被来讲这个狼性企业的文化的企业哈、啊，就是华为啊、
嗯、
啊，我们知道华为最有名的就是说他们的工程师好像敢死队一样，阿富汗啊，那个伊拉克哪里在打仗，哪里有疟疾，他们都敢去哈、啊。然后啊，如果说大陆曾经用“狼”这个字来形容世代性格的话，那我说只有在文革结束的时候用来形容文。那个红卫兵，因为红卫兵在有一些这个批评红卫兵的文章里面，把红卫兵讲成狼孩或喝狼奶长大的一代，哈、
嗯，是
啊，可是呢，狼性这个词在中国会出现，跟2004年的姜荣小说《狼图腾》有关。啊，因为是狼性这个词是从《狼图腾》畅销之后才出现的。那个时候啊，《狼图腾》畅销之后哈、啊，中国的书市啊就出现了好多跟狼有关的书啊，《狼道》《狼魂》《狼性管理》《跟狼一样思考》啊，因为就是《狼图腾》带动了一个出版社哈、啊。那为什么华为会变成狼性企业的一个代表企业？因为在《狼图腾》畅销之前哈、啊，华为被。非常常被讲成一只土狼，土狼、
嗯、
啊，因为那时候有一个华为刚快速崛起的时候，有一篇很有名的报道，叫做土狼怎么变成狮子啊、
嗯？
因为土狼只说它是一个本土企业，一个非常那个有攻击性的本土企业。那狮子指的是跨国公司。那个时候华为是正要变成跨国企业的时候，
嗯、
所以在《狼图腾》畅销之前呢、啊，每次在讲华为的时候，是讲它的土狼精神啊，是因为。《狼图腾》这本书这个畅销了，马上中国出要什么狼性企业啊，狼文化啦，需要狼文化的代表了，这个华为才变成狼性企业的代表，变成狼文化的代表、
嗯、
啊。然后他们的那个老板任正非就变成首狼啊，
首狼
。然后啊，这个狼性这个词啊，哈，在还没传来台湾之前哈，在2012年11月的时候，百度的老板李彦宏，因为他有一封很有名的内部邮件，这个被这个媒体报道了。
嗯、
那封邮件，通常媒体报道他的那个焦点叫做他鼓励狼性，淘汰小资。啊，因为在百度发这封信的时候啊，刚好因为腾讯啊，还有其他的那个这个。腾讯那时候有了这个微信哈，然后腾讯又赚了那么多钱，所以百度充满危机意识嘛哈，所以百度这封信的意思就是说，他想要重这个老板想要重整百度，觉得百度已经安逸下来了，所以这个鼓励狼性淘汰小资有一个意思就是说他在公司里面要做整风啦、
嗯，
所以那个时候在中国的媒体又热议了一顿，就是说中国企业像百度这样的高科技企业，它需要的是所谓的狼性吗？哈，就是中国这个时候是狼性这两个词在中国媒体又出现了一个这个有一个热潮啊。不过呢，李彦宏给这个狼性这两个字他下的定义，我们来看他下的定义，因为这个定义是在中国是非常典型的定义、
嗯、
我们看他下的定义，再来看看说来到台湾他的定义是不是改了。这个定义叫做敏锐的嗅觉，不屈不挠，奋不顾身的进攻精神跟群体奋斗、
嗯、如果
台湾的媒体沿用同一个定义的话，那么我们应该是探讨台湾企业怎么失去这些特质才对嘛、啊
嗯、
我们要想的是、哦、王品怎么失去了对市场的敏锐嗅觉，我们要探讨的是这个宏基怎么失去了进攻精神嘛。可是现在因为狼性来到这个词，我没有看到说它是针对任何企业来用这个词、
嗯、
哦，哪一个企业从狼变成羊了，台湾的企业，中国这些狼，这些狼性企业，华为啦、啊，这海尔这些来了，台湾的企业怎么办？我没有听过这种报道，因为狼性来到了台湾，变成了只针对年轻人，好，所以呢，我们就说它的定义改了，为什么嘞？因为呢，如果台湾的定义哈、啊，如果说敏锐的嗅觉跟群体奋斗是针对人的话，你仔细想想看的话，这就很好笑。
怎么说？
什么叫要人要有群体奋斗的精神？
嗯，
好、哦，那因群体奋斗，放在我们来想，
学生不会有群体奋斗这个问题，对不对？
我想说，我们也不需要年轻人去群体奋斗，因为群体的话，就是你失去自我，而且就是表示从众嘛、
嗯。
我们今天怎么会去鼓励年轻人要有群体性嘞？我们巴不得年轻人有更有创意、更有个性，我们都来不及了。那什么叫敏锐的嗅觉？哈、哦，我在想说，哇，我们要鼓励年轻人要有敏锐的嗅觉，这也很奇怪。敏锐嗅觉我想不出来是什么，除非我想到是什么那个每天盯着那个苹果日报。再看看今天的市场上有哪些好康，因为敏锐嗅觉，你如果仔细想的话，好像也跟很现实、很功利有关。我们好像也不能鼓励年轻人去有敏锐的嗅觉，所以等到狼性这个词来到台湾的时候，它定义只剩下那个李彦宏的那封邮件里面的第二项，就是
积极进取、
不屈不挠、奋不顾身的进攻精神。然后当这个媒体把台湾年轻人比喻为羊、绵羊的时候，就是嫌他们不够积极、不够进取的意思，哈。好，那现在我说问题来了、哦、因为台湾并不是所有的年轻人都不积极不进取。今天你如果进的是高科技产业的话，我们知道高科技产业的最大特色就是工作时间长的不得了、哦、今年我们的高科技产业曾经在3年之内就有5位精英、哦、做到副总裁的，做到高级主管的，在3个月之内走了5个人，有生病的也有自杀的、嗯哦、然后呢大家都又在探讨说高科技产业过劳死的问题，过度操劳的问题。好，那我们说我们有好多这个高科技产业出现过30几岁工程师年纪轻轻的过劳死的新闻、嗯、所以如果说积极跟那个进取真的是我们现在台湾最需要的，那为什么我们的这个本来在台湾最重要的产业现在还是陷入困境了呢？啊，
就不能纯粹的把它变成不努力或者是不进攻。
好、啊啊、那现在我们来想想看哈、啊、狼性，因为我是承认中国年轻人的确现在处于非常积极非常进取的阶段，然后的确是中国有史以来最进取最积极的世代哈、啊。可是我们来想想看它背后有没有一个形成的脉络。我们想想看，在10年前我们听过中国年轻人有狼性吗？
当然没有，那时候狼图腾还没出版。
不只是狼图腾还没出版而已哈。我要说哈，以我看这个中国的财经书，像吴晓波《大败局》这种书的话，在中国刚开始要改革开放，或者说要这邓小平刚南巡，其实已经一大堆做生意的那个机会起来了。那时候其实台湾人去中国投资的话哈，一定还是要带一大批台干过去。为什么？因为他们还是认为中国人大陆人非常难用。
嗯，
那个时候虽然已经有一群人很积极的想要赚钱的，可是绝大部分的大陆人是不好用的。
嗯，
我要说哈，并不是说那个，我要说也是中国刚好发展到这个阶段，因为贫富差距已经出现了。在邓小平南巡之后，第一波投入这个去资本市场进驻那些人已经发财的样子已经很明显了。而且呢，现在市场的确还在处于起飞阶段，因为现在内需市场中国正要起飞嘛、嗯、是感觉说好像是竞争很剧烈，而且每天都产生新的输家跟赢家。而且我要说真的，他们在年轻人在对岸的话，升迁机会看起来蛮多的，而且你跌倒了马上又有别的机会出现，所以中国年轻人是这样子的环境，他们才表现出我们所谓的狼性。嗯，
我爱的是酒吧，
台北 FM 98.1 News 98 98新闻台，星期五 Joyce 时间为我们带来的话题，中国年轻世代充满了狼性，打问号。
哎，我狼性，那我是在探讨狼性这个词，而且狼性这个词怎么出现的。
嗯、
不过基本上我承认中国现在年轻人的确特别积极特别认真、嗯、可是我要先说哈、啊、因为它背后有一个脉络。10年前我们还没听过中国年轻人有狼性，并不是说狼图腾还没出现，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当年的年轻人的确没有那么有狼性，因为当年的经济还没发展到那里。
嗯，
哎，
我倒是比较同意你第一节的时候提到的1978年以后、
哎、
也就是文革算是落幕了、
哎、
而且恢复了第一届的高考、
哎、
在那段时间其实新的竞争已经出现了，而且对于这个学科以及这个学历学位所能够带来的好处，以及这个学习的过程能够滋养他的这个 生活和甚至求生的这个职业，这个是基本上是有共识。
哦，如果是学习这方面的狼性，因为老实说我也不认为学习应该用狼性来形容，就是说中国大学的为什么比较用功这一点，我会觉得的确它有一个跟文革有关的脉络，他们有一个这个大学比较重视读书的传统，
是
这个台湾不知道为什么很早就没有了这样子。
因为它失去了十年。他失去了十年，这几代的人想要重新找回来，就是我们什么叫补课心理嘛，是吧？
然后我今天讲的是说，进入职场之后的年轻人，进入职场之后的年轻人变狼性，真的是最近十年才出现的。好，那么这个十年也包括说我们在电影《小时代》里面变成年轻人对财富好有兴趣的这种文化，本来的从前的那个就是90年代的话，我们去中国看到年轻人会觉得他们很淳朴，可是基本上他们工作也比较不认真啊，就是说那个国企的那个吃大锅饭的心态还在哈。可是我要说，因为当他发展到这个阶段的话哈，这个阶段简单说就是说爱表在一样，好，因为就是意思就是说你有付出就会有收获的一个阶段。我要说台湾在20年前讲爱表在眼牙，年轻人都还会相信，
还会蛮感动的。
大家都还会觉得说这是一首代表我们新生的歌。你今天跟年轻人讲爱表在眼牙，大家会觉得很可笑了，因为台湾的年轻人过了那个阶段了。好，这什么叫过了那个阶段？就是一个市场快速起飞，在大量制造中产阶级的那个阶段。可是我要说哈，我们今天讲台湾年轻人没有狼性，我请大家想一想看。去欧美有人在讲狼性吗？
没有。
我们就说其实最竞争就是矽谷。矽谷有人在讲狼性吗？因为我们都知道在矽谷你再怎么积极再怎么认真，你不行就是不行嘛。矽谷讲究是什么？矽谷讲究是 intelligence, 他们要最聪明的人。好，然后还有矽谷讲的是你要有创新，还有你要有独特的见解。独到的洞见，所以呢，矽谷的企业他也没有鼓励他的员工要多积极多认真。事实上矽谷像 Google, 他还会让你把工作不用随时来上班都可以在工作里面，他还重视 play, 他还重视你可以玩这样子。因为矽谷他重视的是你一个人要有，他们在那里他们不会讲狼性，因为他们讲的比较是使命，人生的使命，他们会讲热情，那当然他们最重视的是 smart, 聪明。然后我想说华尔街之狼，然后有人会跟我讲说有华尔街之狼那个电影啊，好，那我要说里面那个狼指的是作弊，是诈欺，这不是我们所谓的那个中国那个狼性哈。所以啊，可是我要说，如果说对岸年轻人比较积极进取，那我要说那是真的他经济发展的某一个阶段的一个自然现象。台湾年轻人也曾经经历过这个阶段，可是问题是台湾的爱表在尾牙的那个阶段真的过去了，我们台湾也需要，
你意思说他也不会回来了吗？
他不会回来了。我们台湾将来需要的也是真的就是创新，要靠才能工作技能的提升，要靠我们有没有办法找到突破点，这个已经不是说靠积极进取就可以做到的哈。然后因为我们简单说就是我们最低的水果已经摘完了，中国现在还在摘那些最低的水果，感觉是中国的我们的机会比中国少了，可是事实上是我们要摘更高的水果了哈。然后呢，所以在这个时候，因为你比的已经是工作技能，你比的是别的东西，洞见的，你比的是你找到突破口的能力了，所以当然我们台湾年轻人不会看见狼性。那现在我要来想说，在讲大陆年轻人充满狼性的这些人，照理说他们应该也要理解这一点才对。因为台湾几年前有一本在探讨台湾高科技发展史的书，也是讲用苍狼来比喻台湾的高科技产业，并表示说台湾也有过狼性的阶段嘛。可是也知道说狼性现在还真的不行了嘛。那为什么说我们还在感觉说大陆年轻人充满狼性，台湾年轻人不行呢？因为都没有狼性。为什么这个看法在台湾这么普遍？我来想它背后的原因。所以充满狼性是什么意思？就是他们非常积极非常进取，意思就是说中国的年轻人非常不需要激励。
你说他们有自动自发的能力吗？
我认为在
什么叫不需要激励，
去中国做教授的跟做这个高级主管的人会发现说，哇，中国年轻人我都不用跟他讲什么，我只要跟他提点一下他就可以做好多，就好积极，都会自己来争取机会。所以比较起来的话，台湾的年轻人真的太逊了，你为什么这么需要激励这样子？那我要说哈，并不是说台湾年轻人特别需要激励，全世界年轻人在他年轻的阶段真的都非常需要激励。因为需要激励本来就是一个年轻人的一个非常常见的共同属性。
那如果你这样说，也就是在台湾可能大部分的年轻人比较不容易看到一个明朗的未来。
我会说，
因为没有一个未来也就无法给予他个人。
我会说，全世界的经济体只要过了这个快速起飞的阶段，然后我说台湾曾也经历过这个阶段，年轻人本来就需要激励。你今天在欧美看到那些年轻人也都非常需要激励，所以我是觉得，如果你是一个资源拥有者的话啊，你要给这个年轻人提供指出热情啦、使命啦，为他们指出方向啊。你若是身为一个资源拥有者的话，这本来就是你不应该逃避的责任。可是当你在那讲说，哇，你去看看中国年轻人多有狼性，他的潜台词就是说，年轻人是不应该需要激励的。
嗯，
哦，那他们这些资源拥有者常会再讲一句说，想当年我们怎样，我们怎样。那我要说，的确你的那个时代是爱表在牙的时代，所以你要说提当年勇，我也没意见。可是问题是，当年那个时代那个条件，我们今天也不可能复制了。好，所以我要说，
如何激励呢？
我会说，真的要提出一个台湾的。想出一个台湾可以发展的方向，就是找到那个突破口。资源，因为毕竟台湾有年轻人，就算叫怎么有热情，再怎么有使命，也需要有一些资源拥有者可以来帮他做一些开拓的事情，帮他铺路的事情。好，所以我说这个才是说世代需要合作的事情，而不应该只是我会说资源拥有者当他在讲说你为什么不能像大陆年轻人那么有狼性呢？我会说这个有逃避责任的问题，因为我要说激励年轻人是资源拥有者的责任，这样子。
你刚才没有提到你刚才的这一些分析观察，有没有产业别？虽然你有时候提到了高科技，那比如说不是在这个必须要到，比如说像生技啦，或者是电子啦。那其实还有很多行业，
很多行业，
包括劳力密集的行业。
我今天只要说
农业，
我今天要说就是说我们的产业是不是一个找到突破口可以突破的？因为有的产业有两种，有的产业是因为有一个找一个突破口我们就可以突破的，有的产业叫做别的产业起来的我就跟着水涨船高的。那台湾因为毕竟我们是一个小岛，再者本来说我们还是需要领头羊的产业，是那些领头羊的产业找到突破口的话，其他的产业像内需就可以跟着水涨船高。
你的本行是文学或是出版，你对你这一行里面有兴趣进来的年轻人，你会怎么激励他？你有20秒钟。
哦，我们这个产业，我们是一个最 lucky 的产业，因为我们是最不需要资源拥有者分我们任何东西的，所以我觉得你只能，你就是靠你自己的才能啊，所以我就觉得说，这个就是我对给你最大的激励了。
你不会说出版业可能会垮掉吗？
我为什么要垮掉？因为人还是会读书啊，今年的那个书店业绩其实很好诶。